所以我昨天晚上讲的那个故事，我不是指黄长老哈，你们不要误会。刚刚会前祷告完，我就问黄长老，我可以讲多久？他很有耐心，他还是让我讲多久就讲多久，但是你们不会离开。然后真的很感谢神，这有麦克风吗？
有。
你们后面听得到吗？
听得到。
好。因为我现在越来越重听，我从第一次进中国大陆回来以后就三个耳鸣在我的耳中 24/7 已经多少年了，快20年了哈，从来没停过。所以你们跟我讲话要稍微大声一点哈，我不会当作你们在骂我哈，所以大声一点。然后真的非常高兴这次能够跟玉师母一起来北卡。那我想你们听过他交通，也都会希望我能够留一些时间给他交通，我会的哈。那第二堂听说成人主日学也让给我们了，所以我们第二堂我们两个人会跟你们分享一点我们在服事上的不能讲甘苦谈了哈，讲一点点我们学习的经验，我们到国内服事，看到国内教会的情形。那也会留一点时间 Q&A， 大家可以很自由的分享，好不好？今天早上刚刚唱的这首诗歌，说老实话，我常常每一行只敢唱后半哈，我们只要耶稣啊，前面说你把我全部拿走，那要就来真的话，那真的有时候唱不出来哈，那至少我舍不得主把我的姊妹拿走，对不对？我舍不得主把我的儿子拿走，很多东西还舍不得。但是弟兄姊妹，神有没有要这个样子，对不对？他喜欢我们爱他胜过爱一切。这次的题目讲到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昨天提到了两个很重要的事情，教会最重要，教会之所以称为教会，是因为神跟我们同在，神的同在永远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会幕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约柜，这是一个空洞的会幕，没有什么价值。一个圣殿里面如果不是用来敬拜神，在神的眼中是个贼窝。一个教会如果不是以主为中心，我们的主就被关在门外。这是新约里面我们看见主居然需要在门外叩门，请求教会为他开门，让他可以进来。弟兄姊妹，这是今天的亏欠。你真的放眼望去，今天大家没有一个人敢大胆到一个地步，因为现在买不到爆胆，没有一个教会可以大胆到一个地步说我们这个教会不是以主为中心的，谢谢，没有一个教会敢讲这句话。但是事实上你就发现今天很多的教会是人在这里 run， 整个的中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众教会还有我们任何在各地倾心爱主的弟兄姊妹都需要为神家祷告的。希望主在教会中得到他该得的地位，在这里得到该有的爱。所以教会是神的同在的地方，教会是充满生命的地方哈，因为整个基督教的核心就是讲生命哈，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基督成为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正常的教会应该是活的哈，应该是充满生命的，而且呢，生命最明显的一个表彰就是我们在这里能够享受主。生命的粮，生命的供应，让我们的生命在神的家中不断的增长，那个有力量来爱他，有力量来走路，有力量来扛抬使命，有力量来面对仇敌，所以神家里面应该是贫穷的，不是应该是富足的，不应该是贫穷的来到神家不应该空空的来，空空的回去不应该是饿着肚子来又饿着肚子回去今天早上我们要讲教会教会是神的家，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因为我也知道今天早上来的人可能会是比昨天多嘛哈所以这个题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神保罗牧师他已经被主接去了哈，那他是说他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说他住在耶路撒冷的 YMCA 他说他那天住进这个旅馆里面去的时候，就看见那个拉比有一面墙全部是大的红色的绒布然后上面挂了一个相框 That's it， 然后他就很稀奇，他本来也没有想注意，后来就发现为什么这么一幅墙挂了一个相框，但是相框里面没有东西，空的相框他就很好奇的走过去，发现那个相框底下有一句话 不是 we want to see Jesus 哈。那底下有一句话啊，那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啊，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啊！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看不到。很多教会挂了耶稣的像哈，啊，他画得很漂亮，很帅，很酷啊哈。有人这个跟以赛亚书描写的不太符合啊。以赛亚书说他心容枯槁啊，这个没有加行美容。我们看到他也不羡慕他，你甚至连多看好像都觉得人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啊？所以他才三十岁，人家以为他顶多五十多岁。所以我这次在西雅西说，我四十岁在中国的时候，人家安慰我说：“余弟兄，你一点不老，顶多六十多岁。”哈，所以我一点不难过哈，因为主耶稣也是被这样用过，没有加薪美容哈，但是听。弟兄姊妹，我们虽然没有看过他，但是却是爱他。阿爸们，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昨天晚上我们也讲到，摩西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让他有力量，敢不怕王怒，离开王宫，不再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因为看见那位不能看见的主，让他在主的面前能够把整个世界放下来。好，埃及一切的学问，埃及锦绣的前途，埃及皇宫的享受，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一切的财物更宝贵。哎呀，这句话我们都讲不出来。但是弟兄姊妹，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在基督以外过得胜的生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当保罗讲到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他前面说到我为他的缘故，为基督的缘故，我能够看万事如粪土，我能够把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如今当作有损的。没有基督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今天是什么东西？有一首诗歌说，使偶像失去它在我们身上那个美丽的色彩啊！怎么样子让偶像在我们身上失去了它捆绑的力量？都不是灰心，很多人在偶像中灰心，对不对？啊，谈恋爱失恋了，发现哎呀，男人不可靠啊！这个在公司追了老半天 ，party takes 一下被砍掉了，哎呀，觉得这个世界太这个人情淡薄，那偶像倾倒，不是灰心，不是劝勉。不是要求，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线。耶稣显现呢，他吸引我们，让我们愿意把最好的来归给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来到神的家中，能够认识神，摩西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就让他里面能够过得胜的生活，能够让他能够付上任何的代价，在旷野四十年。哎呀，我想到摩西，我就觉得我们所有传道人都不敢埋怨了，带着三百万人，大部分都是神不喜欢的三个本事：埋怨、哭、拿石头打人，就是神的百姓。牧养这三百万个人，你看摩西到最后跟神说：“神啊，你干脆取了我的命好了哈！”我相信很多传道人，黄长老有没有过？要求神取掉我们的命算了哈！那你居然叫我说要怀揣他们，像父亲怀揣孩子一样，把他们抱到迦南地。摩西说：“我不行了，我已经八十多岁、九十多岁、一百岁了啊！你要干你干，我不行。”所以他求神把他的命都取了，那真的是很累哈！但是什么力量能够让摩西能够带他们走完这段路？就是因为他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告诉我们这个秘诀，他常常在会幕之外，他盖了一个会幕是 tabernacle， 但是在外面有一个 tent of Moses， 一个小帐幕。摩西每一次出营离营甚远的地方，他进到帐幕去朝见神。哎呀，圣经告诉我们，当每一次摩西出营去朝见神的时候，所有的百姓全部站在帐篷的门口，看着摩西走走走走走。然后当他一进到帐篷的时候天上的云柱、云彩、耶和华的荣光就降下来。他们知道他的百姓在跟至高者相会所以所有的百姓在帐篷面前低下匍匐敬拜，知道神来到人间，在跟他们的领袖相会。羡不羡慕？当我跟你讲，摩西今天在的话，他羡慕我们。不需要出营，不需要什么云柱下降。弟兄姊妹，主应许我们到一个地步，你们只要亲近我，我一定亲近你们什么时候我们进到内室去祷告那个在暗中的父，他其实早就等在那里。他 他一直等在那里，等着我们来亲近他。浪子离家出走的那一天开始，老父亲就站在门口，天天看着路的尽头，等他孩子回来。你我不知道，我们在外面挥霍，我们在外面享受，我们在外面犯罪，我们在外面堕落，到最后我们在外面受苦啊，连猪吃的豆荚都吃不到。但是弟兄姊妹，哪里晓得，不光父家口粮有余，恩典没有改变，父的爱从来没有改变哈。所以当那个浪子回来的时候，他在路的尽头，父亲就看到他，跑过去迎接他。啊，所以弟兄姊妹 ，anytime 我们可以 make a U-turn to God， 好不好？啊，这是我常讲的话 ，anytime， 任何时候我们可以180度的转向神。不要360度哈啊！有人引用我的话说，余牧师说任何时候可以360度的转向神，哎，我常常很怕人家引用我的话，因为太不准确了。360度是转一下又再回到啊，猪洗干净了又回到篱笆去了哈。那弟兄姊妹，神不要我们这样，神要我们真正的转向神啊。我们教会的讲员，退休会讲员有一位美国的弟兄，美国牧师，我们请了他，请了快20年了哈，叫 Brother Ernest Wargo， 他是我老牧师的孙辈，他在我们那里讲道的时候，有一次他举一个例子哈，他现在也是爷子辈的成功人士啊，他说他很喜欢跟他的孙子玩这个躲摸摸啊 ，hide and seek 啊，他说这个小孩子很可爱，小孙子，他每次呢轮到他躲的时候啊，他就往沙发上一跳，因为人很小哈、啊，跳上去就拿着 pillow 把自己遮起来哈、啊，然后手脚都露在外面啊，所以这个爷爷来找他的时候就到处叫他的名字 ，Where are you？ Are you in the closet？ 你有没有在厨子里面？他就说 No。啊，小手小脚露在外面，然后最后这个找了很久才假装找到他，他就很高兴啊。然后 Brother Ernest 就讲了一句话哈、啊，他说 God always make himself so easily to be found， 啊，神永远把他自己弄得这么容易被我们找到，他早就露脚露心露在外面，我们不来哈。啊，然后他就讲到他自己一个很痛苦的经验，他说他小的时候也跟他爸爸玩这个躲摸摸啊。他说有一天他都躲好了，然后他爸爸不知道是突然一个电话还是一个什么事情哈 啊一去处理就忘了他在躲了、啊、所以他说他躲在那边 make noise 啊，假装溜出来看一看又跑回去了，他爸爸就完全忘记这件事了。过了半个多小时以后，他就很 upset 出来啊，他就说我们能不能体会那种 upset 的心情我都预备好了，等你来找我，你怎么可以忘了呢？啊，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主耶稣好委屈啊？他都等于不是暗示，他明示了啊！你们祈求就必得着，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寻找就必寻见，结果我们都不去找他。啊，他就已经预备好自己，这么容易被我们找到。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任何时候离开神，我们吃苦是必然的，我们枯干是必然的，我们跌倒失败是必然的，我们成为别人的伤害，给人带来痛苦是必然的事情。今天我们这个后现代的文化思维方式 lifestyle 全部都是围绕自己，所以我们就常常埋怨我们的环境，埋怨时不我与啊，埋怨我们周围的人对不起我们。弟兄姊妹，你是不可能快乐的。如果过去是这样子生活，今天还是这样子生活，将来还要这样子过生活的话，弟兄姊妹，不仅仅你不会快乐，跟你在一起的人都倒霉。真的，谁跟你在一起就碰荆棘一样，一定受伤的。我们这个人天生的生命就是荆棘，从人类堕落开始，地就为我们长出荆棘和蒺藜，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充满了荆棘和蒺藜。它不仅仅是属地的，天天接触的都是属地的，它整个人没有卑贱，没有价值，而且它给人带来伤害。就为什么我们成立的培训中心叫香柏木培训中心啊？它是高大下美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亲自栽种的啊！它的特性就是不一样。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尊贵属天向天而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生命。而且香柏树存在的目的，整个所罗门的圣殿全部都是用香柏木。它活着，它存在，它成长，它被制作，全部都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成为神的家，神的居所。 而且香柏木充满了馨香之气哈。何西阿叔也好，或是他们做船的围子，做这种宝箱jewelry box 哈，或是换贵重衣服的箱子，很多都用香柏木，因为它有一个馨香之气，基督的馨香之气，它能够防腐，它能够防蛀。那弟兄姊妹，这都是讲到今天我们是基督，是属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应该跟原来是不一样的啊。只有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时候，只有当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我们才可能活出这香柏木那个尊贵属天有价值而且能够防腐的生命，馨香的生命。所以不管我们现在的光景如何，弟兄姊妹，不管你今天来带着多少的难处有多少的痛苦，有多少的软弱败坏在身上，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 make a U-turn to God， 转向神，把我们整个的心再转回到他面前。就连我们最失败最软弱最跌倒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最需要耶稣的时候，真的。所以希望我们就在这里让每一个教会里面耶稣来到这里被高举哈，耶稣来到这里被我们欢迎耶稣来到这里发现在这里有一般的人爱他今天我要讲伯大尼之家哈，你要知道在圣经里面，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一节那么当然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到耶稣的最后一个礼拜，那个 Holy Week 他进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从来不住耶路撒冷。我到现在我没有办法找到圣经里面有任何的记载耶稣在耶路撒冷过夜，当然也许他有，但是不是明着记载，圣经刻意的避过去他唯一一个晚上在耶路撒冷过夜的是被卖的那一夜，在那边受羞辱被审判为我们受苦，第二天被钉十字架耶路撒冷从来不能叫他心里面得到安心。大君王的京城圣殿在那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宗教的，都是外表的，都是不真实的。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说到耶稣那天进到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圣殿里面什么东西都有，金灯台在，橙色饼桌子在，香堂在，什么东西都在，但是属灵的实际一个都不在。他已经失去了他的价值，失去了意义。人在那里敬拜，你今天去多少的教会看到敬拜的团队在上面，在那边是个人的表演，不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为了敬拜神。传道人讲台成了他个人的舞台，他在这里发挥他的恩赐才干，他不是把神的儿女们带向神。就是今天在圣殿里面很多东西都在，一样有守圣餐，一样有受浸，一样有传福音，但是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那个东西变质了。耶稣进去周围看着各样的物件，然后 天晚的时候耶稣出城往伯大尼去住什么东西这么吸引耶稣？不光是耶路撒冷叫他失望在这里有一个家叫做伯大尼之家在这里只有三个兄弟姐妹这个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很可能他们三个很小就是孤儿，爸爸妈妈不在了，圣经上完全没提到他们就是他们这个姐妹不晓得拉撒路应该是哥哥还是弟弟是哥哥还是弟弟？大概是弟弟因为是哥哥，大概妹妹就不会这么爱的是吧反正他们家三个人，但是非常吸引耶稣，因为这三个人身上都有他们的特点三个人身上都有他们的软弱，原谅我说，但是我今天不重在讲那个，但是三个人身上都有他们的特点，三个人加起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有的基督徒的见证，三个人加起来是每一个教会，一个真正吸引耶稣的教会身上该有的特点为什么耶路撒冷留不住耶稣？为什么圣殿吸引不了耶稣？但是一个小小的伯大尼之家他出了耶路撒冷还得走 2 miles 在橄榄山东边的山上一个小小的地方叫做伯大尼天黑了他还要走2 miles 路到外面去住，因为在这里有三个人，这是我们等一下要来看的，好吧？我们现在一起来读几段的圣经，好吗？我刚刚讲的那一节圣经，我想我们还是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一节。 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请翻到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要看三处的圣经啊，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到42节，38节到4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拣选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好，我们请翻到约翰福音十一章。我们请读十一章是记载拉撒路，就是他们的兄弟拉撒路重病啊，后来死掉了呀。那他们一听到这个兄弟生病的时候，就打发人来叫耶稣，但是耶稣刻意的哈多待了两天才去，所以到的时候呢，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那我们这里要读的是第五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在之地人住了两天。好，我们请跳到第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好，到了第十四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好，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里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了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这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用，因常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拉撒路也要杀了，因为有好些犹太人。好，我想对不起，我再多补读一节好了哈。同样的故事在马太福音第26章有记载啊。那我想我们只要读其中的一两节，我们请看第六节第七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门上。请大家注意，趁耶稣坐席，这是讲到他知道抓住机会啊。那么第十三节，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 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啊。你要晓得玛利亚这一天所做的事情，那么非常非常深的摸着了耶稣，而且耶稣特别交代在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啊。为什么主耶稣把这件事情跟福音连在一起呢？因为平常我们讲到福音都是讲到神爱我们啊，我们可以从神的面前得到赦免，得到永生，得到祝福，得到帮助，都是讲到人可以得，可以得，可以得，这的确是福音啊，而且是 great tiding 啊，那个像喜乐浪潮一样，这是一个大的福音啊，人居然跟神发生关系，天可以为我们打开来，人可以得到属灵的祝福，这是大福音。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传福音的时候要述说这个女人所行的，就是不仅仅告诉我们人可以从神得福，还有一个更大的福音，人可以叫神的心喜乐啊，人可以来满足神。就像我今天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 millionaire 或是假装了哈，就是半个天下是我的啊，你送我一根筷子啊，那我接受就是了啊。因为对我来说是很简单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呢，能够让我快乐欢喜，那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已经太富有了。但是你却发现这么全有全足伟大的神，他却悦纳我们对他的奉献，他却悦纳我们对他爱的发表哈。所以主在这里叫我们传福音，的确有个福音，人可以在神的面前得到一切我们需要的，但是有一个更大的福音，人居然可以叫神动心啊，可以叫神喜乐，可以叫神欢心啊，这是一个更大的福音。我们活着可以为他，我们活着可以讨他的喜悦。现在我们来讲这三个人，为什么他们吸引他？第一个在玛利亚身上，玛利亚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是一个全心爱主的人，他整个爱主就表达在圣经三次记载他，圣经记载他三次，三次都有一个共同的点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考考你们，三次记载玛利亚，通通跟耶稣发生关系，而且都是在耶稣的脚前。一次的记载，他用香膏抹主，对不对？啊，他把香膏膏在主的身上，用头发去擦主，他在主的脚前。第二次拉撒路死了，他也是在耶稣的脚前啊，虽然心里面有点埋怨，因为他所爱的兄弟死了，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不死，但是他还是来到主的面前。他碰到任何的难处，人生任何的打击，任何的痛苦，他没有去找任何其他人的安慰，他还是来到耶稣的面前啊。耶稣那天大大的安慰着他啊，叫死人复活。所以有一首诗歌说，要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何等朋友我主耶稣。会不会唱啊？我们好喜欢唱那条歌。真的，当当我的忧患与痛苦哈，他说多少痛苦白白受，或是无需受，皆因未将各样是难处带到主恩座前求。玛利亚的跟主之间的关系啊，他知道主爱他，他也爱主，所以当他碰到难处，当他碰到痛苦，碰到挫折，碰到伤心的时候，他到主恩座前求。而第三个表达出来的啊是什么？哦，对不起，第一个是讲到他坐在主的脚前哈啊，他听主讲话，让他姐姐去忙。那我决定相信玛利亚不是一个这么懒的人哈，但是他那天摸着主的心，知道主的需要，所以他。主说他拣选的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啊！不是说不要服侍，等一下讲到马大哈，我会好好帮大家正观念一下哈。有一次我跟于师母到澳洲去呢，有一个教会他们正好建堂十八年，请我们去分享。那大概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我那天就跟他们讲这个伯大宁啊，讲完的时候好几个姊妹跑来谢谢我。他说余弟兄谢谢你替我们平反，他说我们这班人在教会里面会是被打成那个马大团契的人啊，只知道忙，只知道做菜，只知道在外面服侍啊，缺少亲近神啊，不像有些人拣选那上好的福分。他们讲这些话心里都酸溜溜的，因为教会真的就是有这班人 我在西雅西也跟你们讲过，有一个弟兄，他也是跟我讲，他的姊妹每天早上至少要3个小时拣选上好的福分啊，所以不肯帮孩子换尿布，不肯喂奶。这个弟兄要上班，一大早起来要去搞小 baby， 搞啊搞啊，他累得要死。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太太说我要拣选上好的福分，完全乱用圣经哈。弟兄姊妹，马大是一个全心爱主的姊妹，她真的就是全心爱主，她整个心要讨主的喜悦。他就表达在这些事情上，他知道拣选上好的福分。我们人生里面有太多的事情，今天不要你自己去花时间去安排你要怎么过这个世界，你本身的角色责任对你的要求，还有你自己里面的私欲对世界的享受追求，通通把你排得满满。如果你不刻意要去追这个 Watchman Nee 曾经讲过警醒祷告，他说祷告的时间是需要抢出来的，你如果不去争取这个时间，所有的时间都被仇敌拿去。大家可不可以做这个见证？你会发现你没有时间祷告，对不对？到最后叫主自己念主导文或是我们祷告的时候祷告到一半就睡着了。我常常干这种事情以前上班的时候常常忙啊，小孩忙啊，教会忙啊，忙到最后上床睡觉的时候常常睡到一半惊醒过来，刚刚好像祷告到一半还没继续所以又讲了几句然后又昏过去了。主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几乎我们跟神的亲近是我们最可以少的，是最容易被牺牲的，甚至说是最有意被仇敌破坏的。你看电视，他不但会叫人打电话来找你的就是偏偏你在亲近神的时候才跪下来，什么事都来，对不对才跪下来，哎呀，老金，你们想到这个没做，税没报，爸爸妈妈的信还没寄，哎呀，孩子的学校还没联络，一大堆的事情就跑进来。弟兄姊妹，主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情。玛利亚已经拣选，这个拣选就说到我要，我定义要，我宁可不要别的，我要这个。弟兄姊妹，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不强，如果我们没有一个 strong desire longing for Jesus 的话，你不会跟主之间有亲密的关系。任何的关系都是需要培养的，都是需要花时间的，要花代价的。你跟主之间，我们弄这么多生活的琐事，这么多生活的责任，这么多自己的欲望嗜好，弟兄姊妹，你真的找不出时间。尤其在今天，我真的要讲，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所有网络用的时间， WeChat 的时间Text 的时间，你 cut 掉2/3都可以的，相不相信？如果你一天只用2个小时，不要说只用了，你一天用2个小时，其实说老实话，你最多半个小时足够的，把最重要的事情回一回，需要看的事情看一看，其他东西其实都不重要。但是仇敌就是把我们的时间弄得忙忙忙忙忙忙忙忙所以 Richard Foster 的弟兄才会说他说这个肤浅是这个世代的咒诅。我们每一样事情都很肤浅，每一样东西看一点，每一样东西看一点，通通不深入，讲起来头头是道，再深一点通通没有，没有内涵，没有真实。弟兄姊妹，这种人生太肤浅了，这是这个世代的咒诅要过滤掉很多不必要的事情，学习拣选上好的福分。我讲到这里，我想到很多年以前我看一本书，我也介绍我们的同工看就是 First Thing First 那个Stephen Covey 写的他里面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一次一个 business 的一个 training 上面，一个 seminar 上面他在讲课的时候，他就从讲台底下拿出来一个玻璃罐子，透明的然后他就在这里从底下拿出一袋大概拳头这么大的石头，放在这个玻璃罐，把它放到满。他就问底下的学生满了没有，底下的人说满了，有人说没满。他就再拿出来小块的石头，再一倒发现很多的空位都填了东西。他就问大家满了没有，那这时候大家都聪明，都说没满他说对，他就拿出了一袋细沙倒进去，又把所有的细缝全部填满。他说满了没有，还是说没满他说对他也再拿出了一罐水倒进去已经满到顶了。他说满了没有，再不满你要去拿诺贝尔奖了我不晓得是吗？他就是满了，大家都说满了。他说对，他说我这样子做有什么意义吗？你们领会的什么教训吗？ 那有人就举手，他说你永远可以找到时间去做一些事情。You can always find time to do something you want to do. 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找借口说没有时间读经，对不对？ 你有很多时间可以读经的。太太进的 department store, 你可能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读。你在那边洗碗洗个半小时，你可以为传道人祷告，可以为福音朋友祷告，可以为家人祷告，可以为自己爱主祷告。我不是说都要捡这么烂的时间给主哈，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真，像你想要读英文，想要背英文单词，你说你没有时间改进自己的英文能力， tremendous 的机会可以做。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所以那个讲师说，对，他说你讲得很好，但是我真正要告诉你们的不是这个，我真正要告诉你们的是说，如果我把我刚刚的顺序稍微倒过来，我先把沙子倒进去，我先把小石头放进去，请问这些大石头放得进放不进？放不进，放不进。他说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是有这么多琐碎的事情，不值得的事情，次要的事情，他把我们整个人 occupy 占满了，你没有时间没有力量放大石头。那弟兄姊妹，主耶稣告诉我们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什么都不能做。枝子离开葡萄树不过是枯干，一定是枯干，最后无用，丢在外面或是烧掉。我们在神的面前羡慕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吗？羡慕做一个在神手中有用的人吗？弟兄姊妹， first thing first, 永远要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出来。然后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很多东西都要学习。你如果让我人生再重来，我一定有很多东西我会重来。我不会那样子过，我不会那样子花钱，我不会那样子用我的时间，我不会再那样子的任凭自己去失败。一定有很多东西我要改变的。玛利亚在这里拣选的上好的福分。我再说，不是做饭给主耶稣吃不重要，而在这个时候耶稣心里面有一个更深的需要，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他跟门徒们讲了一次，讲了两次，讲了三次，这些门徒们，这些弟兄们，我觉得弟兄们要谦卑，这个套卡派提了，台湾话，我台湾话不准，就是脑袋坏了，听不懂。每一次主耶稣讲要上十字架，他们就在底下彼此争谁为大，对不对？你仔细去读，几乎每一次主讲完他要去耶路撒冷要受害要被钉在十字架，底下就接着门徒们开始争伟大甚至拉着妈妈来说情要当左右丞相，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我们都在争这些。但是弟兄姊妹，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情，玛利亚拣选了上好的福分。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你我说爱耶稣，祷告其实就是最好的一条路，祷告也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到底我们花多少的时间真正借着祷告来亲近神所以我昨天讲说我对祷告的定义，这个定义很高，永远都是我在一个督促跟要求。祷告是人与神在圣灵中的相会与相交跟他相会。所以有一首诗歌，每次相逢为我心思，他说祷告之时甘甜之时祷告之时甘甜之时，对不对？他底下讲到我们每一次跟主相逢，我们的心就很喜乐。真实的祷告 是我们跟这位至高者彼此之间的相会，彼此之间的对话，彼此之间的相交。所以你就晓得我们的祷告太被仇敌欺骗我们祷告像报告一样一二三四我们有时候祷告像控告一样，主你管教这个人你不准他这个样子。那弟兄姊妹，我们缺少了那个真实的相交。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主夸奖他拣选上好的福分。玛利亚碰到难处带到主的脚前，他就连埋怨都在主的脚前。我跟你讲，主最能够了解我们埋怨的因为我相信在座的基督徒可能埋怨最多的是我我从小就埋怨主，为什么要让我长瘤？为什么五岁就长瘤，十一岁就开始动手术，动了动了动，而且在我开始青少年开始要这个男孩子自觉要追女朋友的时候，脸肿成这个样子，所以常常埋怨神。尤其我对着镜子看到脸肿成那样子的时候就很痛苦，然后再加上有一天不小心手这样子一遮， 我从来不觉得我帅的哈，那天一遮就觉得，哎，这个人长得还不错，你知道，然后就很痛苦。O 杠已经不再有了啊，从前有的时候不觉得帅，现在长得留了以后发现帅不了了，就很痛苦，就很多的埋怨 ，Why me？ 就是这样子埋怨神。但是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诗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难处不能带到主的面前。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就连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败坏，向他坦白吗？大卫说，我在母亲怀我的时候我就有罪了，我生下来就是生在罪中，长在罪中的。我们向主坦诚，他不是教主，他是救主，他来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所以弟兄姊妹，向主坦诚，坐在主的脚前，是每一个基督徒蒙福之路，真的，你看看美国，只有很少数的人可以自由进出白宫，这都是 top steps， 对不对？只有很少数的人可以自由的进出椭圆形办公室，这些人是特殊的人物。那我们是任何时候，有这个原文作者告诉我们说可以大摇大摆的来到施恩宝座前，那这个当然我还是不敢那样子用了哈。你只要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至高者的面前，那是大事。在他眼前向他倾心吐意，在他眼前跟他有深的相交，像知心的朋友，我们一天到晚都喜欢那条最知心的朋友，唱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但是是知心的朋友，为什么都是我们对他说话，我们不太有机会让他对我们说话？其实主有很多话要说的，真的。那第三个，趁耶稣坐席，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他把最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拿来，但是圣经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女孩要出嫁的时候最宝贵的，那个真拿达香膏是等于人几乎要一年的工资才买下来的。他毫不吝惜的趁着耶稣坐席，趁着耶稣还有机会的时候，他把最好的献给主，他膏了耶稣，因为将来所有人想要去膏耶稣都来不及，碰到安息日，所以耶稣临死之前唯一膏他的就是玛利亚。哎呀，弟兄姊妹，这是讲抓到机会，要抓住机会，要所有可以爱主的机会我们都要来争取，要来抓。哎呀，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那个都是摸着主的心，特别摸着主的心，所有的机会在时间里面，时间过去很多机会就过去了，很多人就懊悔，太太走了才懊悔当初不够爱他，孩子突然走了我们才懊悔当初对他要求那么多，只在乎他的学术，但是却少花时间跟他在一起。很多的时候在教会埋怨埋怨埋怨，等一下一离开到了别的地方更荒凉，才想起哎呀，我们原来的教会还不错，都不知道感恩。要抓住机会，太多的机会是其实不是太多，每一个机会都是神量给我们，你浪费了这个机会就浪费了我们得着主或是让主来使用的机会。我很喜欢讲一个故事，就是30年前焦元年牧师到我们教会来，来传福音的时候，他那时候跟我们讲了一个见证，因为焦师母心脏病，所以他们好几十年前就从台湾到美国来，然后到 Houston 一个很有名的医院，去接受开心的手术，那动过大手术的人都知道，因为我非常能够了解， 那手术完以后什么胃口都没有，因为那麻药弄得你全身不舒服。他在焦师母在医院里面是什么饭都不吃，人越来越瘦，体力也不够，焦牧师就很紧张，那常常劝他吃，他说他没胃口。后来焦牧师无可奈何，他说那你到底想吃什么？他说 我只想吃一点白菜白饭，顶多配点白斩鸡三白。焦牧师说我那时候美国没有这些中国人，没有这么多人，他说我到哪里去给你找这些东西，人生地不熟的，但是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当他们讲完没有多久的时候，这个病房外面突然有一个东方人，走过去了，一个大高个子走过去了，过一下又过一阵子又倒回来，然后找到他们房间，原来是一个弟兄，他老远从别的地方跑过来，听说焦牧师焦师母在这里看病，他开车来看望他们。 他说他是开了一个中国餐馆啊，他为了不肯卖酒哈、啊，他为了不肯卖酒，所以生意不好，他所以准备要关了，他自己也是在很多的难处里面。但是听到牧师师母生病，他就跑来看他，然后再三的跟焦牧师道歉。他说：“因为我们最近经济能力不够哈、啊，只带了一点点东西给你们。”啊，看你们都好聪明啊、嗯！等到这个弟兄走的时候，他打开那个牛皮纸袋，里面三盘东西：白菜、白饭、白斩鸡。他说他们的眼泪都下来。非常平凡、非常简单的菜，却让他们碰见主那个体恤的爱。神借着一个好像很失意，在诸般困难中的一个弟兄。我相信那天当主感动他的时候，他可能也有很多的理由，主啊太忙了没空去，主啊生意不好，我应该好好做点生意。他可能会在这里讲说，主啊这点东西算了，我就去看他们陪他祷告好。你会有很多的理由去拒绝是你的感动，但是当我们每一次浪费这些机会的时候，也就浪费了神在这里借着你向别人行神迹的机会。我跟于师母，当我快要蒙召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自己一点点的存款哈，因为我们两个都原来是double income，我们很多的奉献绝大部分都出去了，所以虽然是double income，收入很高，我们手边也没有留下多少钱。想到要出来，孩子又刚生，也很舍不得花钱哈。但是那个时候主在我们里面也感动我们，把一些的钱全部寄出去。所以公司给了我一笔钱，我就先跟主讲，我说主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有个不祥的预感哈，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不要都拿走哈，10%、20%都可以。有没有想到这个主就是要全部？我跟你讲，这不是我心里出，就是主就是很清楚，啊，全部给我，我就跟主讨价还价，因为我大学是学贸易。我跟主50%，主不讲话。我跟你讲，我们的主从来不跟我们negotiate，他讲完就是讲完了，你听就听，不听拉倒。你听你就得生命，哎呀，你得祝福；你不听，你自己像吃了屎苍蝇一样，啊，全身不舒服，你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快乐。后来讨价还价，讨价还价。有一天我开车去教会聚会的时候，经过 Mountain View 那个上坡下坡，旁边是美国那个 Morphy 的那个 Airbase。他主一下子告诉我说这笔钱他要干什么，我就在主面前流泪。我说主，我巴不得我们有更多的钱可以给你。所以我也很感动，于师母哈，我挣扎了几天，刚开始不敢跟他讲，我后来告诉他，他二话不说，他说我们就顺服主。所以我们两个就一起祷告，照着主所吩咐的，我们把这笔钱 allocate 到不同的地方。那其中有一些是给传道人。那你知道吗？当我们把钱寄出去以后，过了几天，我们碰到其中一个我们奉献的传道人，他说他已经没有钱付房租了，他连房租都付不出来。他正在跟神祷告的时候，他收到信，而我们寄给他的钱就是他的房租，就让他遇见神。让他体会到神顾念他，顾念侍奉他的人。就是什么？这个叫做趁机啊！我们如果不顺服，不在那个时候做，你让我们的姊妹也落在很多的辛苦，很多的甚至困惑，觉得神应许他照顾我们，为什么没收到？所以要抓住机会，这个例子一定很多。我相信爱能够创造神迹是真的哈。当主的爱透过我们，主真的是爱所有的人，他巴不得人能够从在这个痛苦的时代里面能够经历他的爱，能够得着他。但是今天问题是，他的爱往下流的时候，我们这些的器皿常常挡住了他。要抓住爱神，要把自己最好的愿意甘心献给主，这是玛利亚。接下来我们看马大，马大是一个非常殷勤侍奉主，而且甘心舍己的一个姊妹，所以千万不要再小看马大哈。我跟你讲，马大属灵的生命，马大爱主的情形，马大这个人舍己的度量，常常是我们望尘莫及的。谁先接马大？谁先接耶稣到他家里的？是马大，对不对？刚刚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章，耶稣到了一个村庄，马大跑去把他接来。他是一个非常主动侍奉主的人。今天很多神家里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不对？我们在加州房子都很小哈。 那个家里面有生小孩，有时候又有老人，所以在接待客旅上常常这个安排接待的同工很困难。他写信出来给一些同工们说，最近有谁来需要找个地方落脚，有没有人愿意打开家啊？那你就发现有时候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可以体会的啊。所以如果都找不到，就只好找一家了，那我们就只好勉强为之。缺少那种甘心主动啊，这个不容易，真的不容易。马大听说耶稣来，他主动去把耶稣接来，而且接来以后呢，然后你说他那天为着服侍心里忙乱啊，你就晓得耶稣，他给耶稣决定不是泡一包速食面方便面，也不是蒸个粽子哈就解决了，他一定花很多的功夫想做最好的给耶稣吃。然后请你们决定相信，马大决定不是为了服侍主而埋怨，他是替他妹妹，你看我在这里忙成这个样子，他却坐在你的脚前，主啊，难道你不介意吗？他是跟他姊妹跟他妹妹比了以后他不舒服的，真要为主做没问题的，真要为主做没问题，他甘心，这是受不了他妹妹啥事都不做，坐在主面前是吗？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哈，有三种维他命 C 少吃啊， compare, compete, complain。 你跟别人比较久了就会变成增进，增进多了就变成抱怨啊。有另外五个维他命要多吃，我父亲节会讲啊。听我姊妹，另外五个维他命 C 要多吃啊。这个 compare, compete, complain 常常是神家的问题。我一跟别人比较我就埋怨了，原来很感动啊，神家很有爱啊，慢慢慢慢起来开始接服侍的时候就糟了。为什么他可以站在讲台上带窝血，我就不能？为什么他可以带小组茶店当小组长，我却不能啊？为什么他们都在外面啊，好像去做那些很明显的服侍？所以以前有同工跟我讲，他说你们啊，很多那些弟兄们，他们就是喜欢做 visible 的服侍啊。我说在神家没有 visible 跟 invisible， 所有的东西在神眼中都是 visible， 神都看，神都知道。所以无论做什么事，保罗劝我们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他说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当我们真正是为主做的时候，所有的埋怨会下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饭食同工，我们在我们教会饭食 做饭食，这个不是一件为难的事。有些地方做饭食很多人不愿意做，因为你到我们教会去参观，你就发现厨房上挂了一个牌子，他说爱主，从爱主开始。第一个是主耶稣的主，第二个是煮饭的主，我不晓得我国语标不标准哈。啊，爱主从爱主开始啊，那也有几分真实，真的是有几分真实。哎呀，你知道我有时候碰到一些弟兄们在台上讲起话来，交通起来，哇，引用这个人，引用那个人啊，啊，这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等到周末整洁的时候他不来。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在我们教会做整洁服事大扫除的时候，如果教会的长职同工不来，我们一定写信，一定问他你为什么不来。我们要求长职同工你要带头啊，四世纪第五章告诉我们，因为军长甘心牺牲自己，百姓们就甘心牺牲自己。我们一定要全家一起来的，你不能够尊贵到一个地步不做这些事啊，那必须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他们自己说你不要做这件事情，你去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这个就对了哈。啊，以前我们在教会，我跟于师母就是从头开工的时候都是我们两个做，啊，他又上班在惠普上班累得不得了，礼拜五要提早下班买一大堆鸡烤鸡弄什么，弟兄姊妹下班就直接到教会来吃饭，啊，那垃圾也是我们清，关门也是我们关啊，有一次我到外地讲道回来的时候，垃圾没人倒，都长蛆了，啊，所以我自己还要倒这些垃圾，洗这些垃圾桶，这是刚开工。现在没有人会让我做这件事情，连我拿个吸尘器都有人跑过来把我抢着，余弟兄你不可以做这件事，你去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那弟兄姊妹，这是双向的， leader 要甘心牺牲自己，要愿意做，那弟兄姊妹要懂得尊重神家的 leader， 让他们去做一些我们做不来的事情，这是爱，这是对的。有一次在我们祷告会的时候，那天我带一首诗歌，侍奉耶稣真有快乐， 你们有没有唱过这条歌？侍奉耶稣真有快乐，噔噔噔噔噔噔噔，没有唱过啊？那应该请于师母教你们一次。他有一次在中国大陆培训的时候，带大家唱，哇，他们都没唱过，一唱的时候喜乐的不得了啊！侍奉耶稣真有快乐啊，因为是坐在主身上，他就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就是为了爱耶稣，我疯狂。我愿意把最好的给他。所以那天在祷告会，我唱完这条唱歌唱到一半，中间 pause 的时候，我就问弟兄姊妹，觉得侍奉耶稣真有快乐的请举手。那刚唱完这首诗歌，大家不好意思不举手，都举手了。侍奉耶稣真有快乐都举手。我说那我再问一个问题，侍奉真有快乐的请举手。差别是什么？一个是为耶稣，好，侍奉耶稣，一个是侍奉。我说侍奉真有快乐的请举手。啊，我们弟兄姊妹蛮诚实的，大概只剩下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举手。我说这两个应该要有等号的，谁把等号拿掉了？侍奉主本来就是侍奉耶稣，本来健康的正确的侍奉观念，侍奉主就是侍奉耶稣。当你把耶稣拿掉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会 complain，我们会累，我们会不想做，我们会有自己的喜好，我们会选择说我适合做这个，我不想做那个。你从来不会去雇一个帮佣或是家里的人，他来的时候，这个历史于师母常讲，他说我只做厨房做菜啊，我只做这个吸尘，但是我从来不擦窗户的啊，我也从来不扫厕所的。那这种人你不会雇他，他来已经讲了一大堆条件，我不做这，我不做那。今天要成为神的仆人，就是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我是为你做。这个叫做啊，所以马大一比较的时候，他心里埋怨，主耶稣纠正他。哎呀，这是马大另外一个很伟大的地方。主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然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哎呀，你知道我如果是马大，我心里一定很委屈哈！我受苦受了这么久，憋了这么久，终于鼓足勇气来跟你讲说：“你要不要叫我妹子来帮忙我？”难道你不在意吗？你不叫她吗？没想到主不仅仅不体恤我，反而责备我。红姐，红姐，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恼哈，然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到这里也就算了，底下居然夸我那个眼中钉，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哇，这真是不得了，不舒服的，真的不舒服。但是你发现马大，当他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耶稣坐席的时候，圣经只用一句话：马大伺候，完全安静，但是他一样服侍。他一样做事，他一样殷勤，他再也不埋怨了。这种肯接受校正啊，这种如果一个人不是真正爱耶稣，真正肯舍己，他不容易接受校正的啊。以前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有一些弟兄姊妹受不了，是因为他们只能够被掌声啊来培养的哈。你夸奖他，他愿意做；你夸奖他，他做很多。但是什么时候他真的是做糟了哈？那不是说我们要不能包容，当然可以包容。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个更深的爱，叫做成全的爱。包容跟忍耐，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爱，已经不容易了。一个更深的爱叫做成全的爱。我希望我的弟兄能够更好，能够更合神心意，能够更成熟。我为了他的好处啊，我不是指责他，而是我们希望在主人面前帮助我的弟兄从错误中出来。比如说他说的实在不该说的话，举的不该举的例子，或者他对待一个人的这个态度实在是不应该，我们要去纠正他。你就发现有些人可以接受，有些人不能接受。所以马大真的很了不起，神讲一次，主讲一次，他就完全接受校正。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讲说有很多易脆品哈，很容易受伤的啊。以前我们两个在好几十年三十年前在另外一个教会聚会，有一次会后有一个姊妹跑来找我们两个讲，他说余弟兄念慈姐，他说今天传道人讲道，我觉得他是 话中有话哈，啊，我很受伤啊，啊，他说，所以我准备软弱三个月。好在这三个月需要你们常常请我吃饭啊，安慰我，我大概才能复原啊。这是神家的益萃品啊，你们不要学了哈，不然黄长老真的累坏。弟兄姊妹，这是属灵的益萃品，在神家里面经不起别人纠正，经不起别人的批评啊。啊，我觉得我们像我们这种站在台上的传道人啊，这个。夸奖有哈，批评论断也有哈，那你到底能不能接受？所以有的时候外面我们都答应了哈，我们都讲了，可是心里面不舒服啊。我认识一个比我大十岁以上的一个属灵的弟兄，他在各地带特会。有一次我听他做见证，我跟他一起当讲员。他那天在讲道的时候，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们都知道需要与主同死啊，但是常常死不了啊，死不了也得装死啊，这是我们传道人的本事啊，所以他说装死很痛苦的。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天他早上讲完道啊，这个晚上他的姊妹请他出去吃饭啊。你知道我们传道人这个礼拜天讲完道其实有时候像剥了一层皮，很累的。那神保罗牧师说他每次讲完道，他早上讲的好不好从晚饭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他讲的好那个沈师母就做很好吃的给他吃啊，所以等于变相的夸奖他都知道，那怕他骄傲就去做好饭给他吃不夸他。那我们家是相反，我是讲砸了，于师母带我出去吃啊。安慰我啊，所以呢，那天那个弟兄，我不晓得他是讲砸了还是讲好了，反正晚上跟他姊妹出去吃饭，啊，进了餐馆以后，你突然看到另外一桌是教会的一对弟兄姊妹带着他们的孩子在那里吃。他说这个弟兄呢是在台湾从小从儿童主日学班、青少年班他带大的。他当他走进去的时候，那个弟兄就过来，他说：“哦，某某弟兄，他你也来吃饭啊，真好哈。”然后聊天了几句，然后突然这个弟兄讲，他说。我的姊妹跟我都有一个感觉，他把姊妹摆在前面哈，这个弟兄懦夫哈，那把人家姊妹摆在前面。我的姊妹跟我都有一个感觉，他说我觉得你的讲道啊，启示性太高，牧养性太低。那个传道人说，他说我一下子听不懂他这句话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他是在批评我。所以他说我心里面就千万个不舒服，但是我传道人的本能啊，感谢主，谢谢你，谢谢。然后回到饭桌了，那个饭都不想吃了哈，什么启示性太高啊，这个牧养性太低啊，他就是心里千百个不舒服。他说但是外面还是要装死啦，走了还要再去跟人家再见啊。他说他回到家，这个要死不死的这个挣扎了两三天，非常痛苦，直到到了大概第三天，主真的释放他，他真的死了以后他就安息了哈。他说这件事情再也不摸着他。所以礼拜天他说我到教会去，我还是很真心的跟他们打招呼，他说这个时候就不是装死了啊。他说又过了一阵子以后呢，这个弟兄又来跟他讲，他说我跟我姊妹都觉得你现在牧养性越来越好哈。他说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已经不在乎了啊。传道人会碰到这个的啊。我有一次跟于师母也在澳洲带青年聚会，那有20个福音朋友，那是培灵会，结果他们居然绝志了哈，十来个绝志啊。会后做见证的时候，那个福音朋友什么属灵称都不懂啊，他说云牧师讲到啊，虽然不属灵但是很实际。哇，全场大笑，你知道吗？我们传道人如果讲到不属灵是判死刑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后来回来以后碰到一个80多岁的年长弟兄，他不了解那个前后文哈，他就说听说你讲到不属灵啊。然后他后来脑子受伤了，那个不晓得是他们叫 virus attack 他的这个脑子啊。我们隔了几年回到这个悉尼去，然后到特别到养老院去看他，他一看到我又抓着我，弟兄啊，听说你讲到不属灵。他别的事记不得，他记得这句话。哇，你知道对我的痛苦啊，这是普传天下。没有关系啦，这样子。 那个能不能接受教正？我也真的讲到从很多时候不属灵，对不对？啊，有的时候这个别人会来纠正我，特别于师母这么爱我，有时候会成全我。我相信每一个传道人都有哈，别人不敢讲的，妻子都敢讲啊。那这是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谁喜欢讲让你不高兴的话听呢？啊，但是我们这些人就是不喜欢听。你看马大，我说他了不起就是了不起，对不对？我现在希望你们没有人再觉得马大是 second class， no。 而且约翰福音十一章圣经怎么说，我特别念了一节，耶稣素来爱谁？马大摆在前面，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玛利亚还有他们的兄弟拉撒路。耶稣非常爱马大，你千万不要以为他责备的是因为他比较不行。主耶稣非常爱马大。第三个拉撒路，哎呀，我的时间到了，对不起，你们还没走啊，没有关系，我赶快讲完。拉撒路，圣经上记载他从头到尾没有记载他讲任何一句话，他是一个复活的明证，生命的见证人。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约翰福音十二章特别说到，有许多人跑来，不光看耶稣，要看耶稣所复活的拉撒路。他说许多人回去因着拉撒路就信了耶稣。所以祭司长说，要不光要杀耶稣，连拉撒路都要杀。这个人一句话都没讲，但是他坐在那里，他就活出了复活的明证啊，是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里面需要有这些见证人。我从前是瞎眼的，如今得以看见，对不对？啊，约翰福音第九章的见证，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我对耶稣还有很多道理不懂，但是他改变了我，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的生命起了何等奇妙的大改变。我从前抽烟的不抽烟了，喝酒的不喝酒了，赌博的不赌博了，晚上 shopping 被捆绑的我现在不上网了。哎呀，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做这些见证。从前不肯服侍的，从前不肯做菜的，现在爱主，从爱主开始。耶稣改变我们，一定要有属灵的 Delta。 弟兄姊妹，人如果来到教会里面，发现我们都是原味尚存，跟摩押一样，从来没有滤过的，身上都是血气，都是骄傲，讲到什么东西都是这个样子那个样子，或是很 superior，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真的是亏欠主，真实的见证人一定是从生命的改变出来的，那么自然。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而且能够在各地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是因为认识了耶稣，因为被改变了，我们这个人再也不一样。这是生命被改变，这是复活的明证啊！所以被主做过的身上留下来的痕迹是最宝贵的。那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他说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棘藜，就是天然生命都是荆棘跟棘藜的，但是却让松树长出来代替了荆棘，番石榴，fruitful，那么各样的果子，丰满的果子来代替了棘藜。他说这要为耶和华做证据，做永远的证据，是不能除去的，神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原来最软弱的地方变成最强的，原来最肮脏的地方现在我们是身上最干净的地方，原来最不像耶稣的地方现在最像耶稣，原来最不能够被主用的地方现在反而是主最能够用我们的地方。有一个弟兄爱钱爱得不得了，天天数钱，我在 CRC 讲过，一个年长的弟兄告诉我们，他以前在那个地方认识那个弟兄，他是整个城镇里面排行榜前三名的有钱人，他每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晚上关门的时候在那边数钞票。可是当主改变他以后，他不一样了。主常常说有吃有穿够用就好了，所以他常常数钞票数到一半，主说停了，这些钱你留着，剩下的全部给主。不简单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哈，我们不容易被耶稣改变，被耶稣改变。原来马门在他身上这么强的捆绑，而现在他在钱财上是自由的。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经历神，好不好？所以这次讲到伯大尼三个人，玛利亚在这里表明他是一个全心爱主的，他对主没有舍不得的地方，他愿意把最好的给主，而且抓住每一个机会可以的，他都来向主表达对主的爱。 所以你说没有机会吗？到处都有。听说 Mother Teresa 最不喜欢人家问她的一句话，就是 What I can do for you。因为很多人很可能很有钱或者很热心想帮他，他知道他在加尔各答做这么多这些洗大麻风救济贫的事情，他说我们能够为你做什么。他说他最不喜欢人家问他这个话，他说你去找出你自己的加尔各答，你旁边充满了需要的人，在你旁边充满了需要的人。他说人最大的痛苦还不是在于外面的缺乏，而是在于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爱他，他不觉得他自己被需要，周围有这么多的人。弟兄姊妹，都是我们可以表达爱的机会。玛利亚是全身爱主，她抓住机会爱主。马大是甘心舍己，舍己不容易。他不光在这里表借着殷勤侍奉主来表达，他也借着他那么甘心的被主校正，被主改变。而拉撒路从头到尾不讲话，但是那么多人因为他信了耶稣。也真的希望主在伯大尼之家这三方面的见证都有，好不好？那我就停在这里，我带大家做个结束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看见圣经留给我们这么多的榜样。主啊，真的是有那么大的空间来让我们成长，有那么多的未得之地等待我们去征服。主，真巴不得当你在这个地上行走，很多的时候好像你得不着安息，巴不得我们小小的教会都能够成为你安息之所。就像你说你拣选锡安作为你的居所，是你自己所愿意的。你要拣选锡安作为你的安息之所直到永远，因为你喜悦住在那里。在那里有一般人爱你，有一般人等候着要来赞美你，在那边有一般人愿意照着你的心意而活。主啊，我们在这里特别把在座的两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两个教会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中能够成为一盏明灯，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人来到我们中间，不光听见我们传耶稣，更看见这个教会在这里活出耶稣来。主啊，不仅仅充满了你的同在，充满了你的能力，充满了生命的供应，在这里也充满了爱。不仅仅我们是素来被你所爱的，也让我们一起来爱你，也让我们彼此切实相爱。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